各位灵友大家晚安，请翻开金刚经破空论第44页。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段很重要，我们讲了第三次了哈。这段我们讲非常长，它也是修行的很重要的关键。所以藕益大师在45页的破空论里说，身心无住二非二，了无二意明净心，净心云度净土因，是故菩萨应修学。上一次讲到47页，请翻开47页的第五行。第五行上次讲到，因此有明智的无住身心，有观照的无住身心，有实相的无住身心，乃至于有究竟佛果的究竟无住身心。讲明智无住身心是指教法，讲究竟无住身心是指它的证入。那上次是讲到这里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也补充了讲义，请大家看今天补充资料没有看到呢，先两个人先看一下没关系，待会他会发。这是我们每一次讲经幻灯片有些重要的地方第一段讲目标自利利他，第二段呢是讲每天应当发愿，第三段在每一品或哪一页或是经文或破空论或是百家集注，我都有打详细的页码，请看第三段。华严经梵行品云，如是观已，于身无所取，于修无所着，于法无所住，过去已灭，未来未至，现在空寂，无作业者，无受报者，此事不移动，彼事不改变。这段希望莲友可以每天背起来，这是华严经的法界空观，这是修空观的方法。当然华严经还有修重重无尽的观法，那它有不同的经文跟记诵。那接下来今天我要讲的第四段，庄严净土风，在破空论47页，先看47页第五行。复次言无住者，什么叫做无住？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金刚经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无住呢讲究竟义，上一次讲究竟无住身心，假如以圣义谛来说，真正的无住，无住身心是不执着在生死，也不执着在涅槃，不住两边，也不住中道，这个才叫无住，这是无住最圆满的定义。一般人我们无住就说，哎呀，你就是不要执着啊。好，没有讲义的请举手啊，大家请举手。就是一般人我们讲说啊，不住啊，就是不要执着，其实这是非常浅的第一层解释，不是说错，但是不是究竟的无住意。住当然是指执着或分别，无住是叫你不可取，不可执着，不着相，而看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我们凡夫往往是住生死当中，我们住在六道轮回道里，所以我们住在色身香味触法的迷幻的世界中。可是当你发了出离心，对不对，要开始修行，那就第一个先要发出离心。发了出离心以后，假如你只是求出离心，你觉得轮回很苦，你想要得解脱，那这样子的话会趋向于解脱道。解脱的目的是要追求涅槃的。 所以在修行的一果、二果、三果、四果，我们前面讲过，四果的圣人他都是有强烈的出离心，他知道生死轮回恐怖，所以他要去掉生死轮回而趋向涅槃，涅槃是他的目的，这样子叫做解脱道。接下来有了出离心以后，你才会发真实的菩提心。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用出离，可是我已发广大的菩提心。其实严格说，不能说你讲的错，但是那是少分的杂染菩提心。因为我们凡夫不可能一下子一发心就身心都清净，它是叫杂染的菩提心，或叫做世俗的菩提心。那你真正有了出离心以后，你才会发菩提心。菩提心看到一切众生很苦，你就会发大悲心，然后发大愿力，最后你才会证入般若空慧，所以它是有次第的。所以宗喀巴大师讲的三主要道是要有出离心、菩提心跟空性见，后面的一定包面前面，但前面不一定包含后面，这点大家要了解。所以没有真实的出离心，是生不起真实的菩提心。菩提心有世俗地的菩提心，有圣义地的菩提心。所以当你发了出离心，你的目标要好好修行，不管修任何的法门，无量的法门，你就是要什么，从生死轮回当中得到解脱而去向涅槃，这叫解脱道，得到的结果是阿罗汉果。当然阿罗汉是圣人，可是在这个阿罗汉里面，涅槃又分前跟后，在上面没有写，请你自己写，叫有余涅槃，叫无余涅槃。有余就是指有剩余，余是指烦恼。比如说阿罗汉，佛在世的时候，很多阿罗汉他就已经证果了，可是他还是有肉身啊。那这个肉身呢，是他过去世的因缘果报的业力，所以当他有肉身的时候呢，它还是叫做有余涅槃。你可以碰到阿罗汉尊者啊，你可以请法，所以阿罗汉度有缘的人，无缘的人也没办法度。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城东老母，对不对？释迦牟尼佛都没度，释迦牟尼佛说阿难你去度他。但他看到阿难的，哇，相好庄严。阿难事实上是有30相的，佛有32相，阿难是所有他弟子里面最庄严的，所以阿难为他一说法啊，他就非常欢喜。可是佛来呢，看到他呢，他就往后跑，对不对？所以可见呢，佛要度有缘的众生，没有缘是无法度的。但是阿难当时他还是有肉身的，所以他是在佛灭度以后才证悟的。那佛的大弟子，比如说富楼那弥多罗尼子、迦摄尊者或其他的大弟子，有些在佛在世的时候他就证了阿罗汉。那证了阿罗汉以后，等到他这个肉身啊已经灭尽了以后，我们叫灭尽，叫圆寂，他的身心都极灭的时候，就进入了由有余涅槃进入叫无余涅槃。无余就是没有剩余，所有的烦恼就彻底的断尽，这时候你就见不到阿罗汉了，因为他已经进入究竟极灭不生不灭的境界，所以对他而言他身心是清净的，这个世界有地震、有火灾、有风灾都不会影响他，因为他自己的身心啊是清净的，这是他多生多劫修的功德力。那现在什么叫做菩萨道，就是说你心有出离心，但是你不会以证阿罗汉为果目的。你知道你证了阿罗汉果的话，在有余涅槃的时候你可以度众生，度尽了以后叫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对不对？他就入灭了，入灭以后你就看不到他，你也碰不到他，除非有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菩萨已发大悲心，要利益一切的众生。刚才说过阿罗汉他自己身心清净，他不会受外面影响，但是他没有办法和别人分享他身心清净的境界，你是没办法进入他清净的所谓一果、二果、三果、四果，因为那个是要自己修的，所以戒定慧是要靠自己修，不是人家给你的。 同观的所谓的上师加持，即是说真上缘，真正成佛还是要靠自己的。你纵是遇到佛做你的上师，你不修你还是没办法证悟的。可是菩萨有一个动机跟阿罗汉不同，阿罗汉就是说我自己要得到灭度，我觉得轮回很苦，我要出轮回，好了，我只顾自己，别人我就随缘。那菩萨不同，菩萨会看到自己家人、父母、爸爸妈妈、亲朋好友，他们都很苦，他们都轮回，那我要怎么让他进入跟我一起学佛的世界呢？那菩萨就发愿四弘誓愿，第一，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他就创造了净土。所以净土是这么来的，净土是菩萨为了利益众生而创造好的环境。所以大乘佛法为什么菩萨道比声闻道解脱道殊胜，就是声闻道解脱道你只是度自己，你可以就近亲近，远离生死而去向涅槃。可是菩萨呢，他还要呢成愿再来，在生死轮回当中度众生，所以他不会以证阿罗汉为果，他以发出离心以后，听好，接下来他发大悲心、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菩萨界跟声闻界差就在这里，声闻阿罗汉你叫他发众生无边誓愿度哦，他说哎呀不要，他个派体啊，众生加派斗呢，他才不度的。他说有缘我就帮，没缘那是他们的因缘果报，他也不会难过，也不会悲伤。可是菩萨不同，菩萨不忍众生苦啊，对不对？但愿众生得离苦啊，不为自身求安乐。菩萨是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所以他发愿说，宁愿我在轮回当中很苦，但是我要发愿先帮助别人。这你呢，就由出离心发菩提心、大悲心，然后你就转向了所谓的菩萨道。接下来菩萨道以后，你就会有个问题，我要法门无量誓愿学，烦恼无尽誓愿断。你要学法门，要断烦恼，你自利利他，所以要经过无量阿僧祇劫，最后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誓弘誓愿是解脱道跟菩萨道最大的分别点。当然你会说阿罗汉有没有证悟空性呢？有，阿罗汉跟佛跟菩萨证入的空性都是同一个，但是以做月亮来比喻的话，阿罗汉证入的空性就像看到初一的下弦月，菩萨呢是看到初二或初三，乃至于到初十五、十四，佛的话是究竟证悟圆满十五的，所以我们常常赞叹佛面犹如镜满月，对不对？它有十五的月亮，它是究竟证悟的。所以阿罗汉、菩萨跟佛证悟的宇宙人生真理空性是一样的，不要去怀疑。但是差别的是什么？阿罗汉没有菩萨这样广大的悲心，无有穷尽的大悲愿力，以及尽未来际不疲不怨的誓愿力，阿罗汉就没有。这就是声闻道跟菩萨道不同的地方。所以菩萨有时候你会看到经文说留祸润身，因为菩萨必须要成愿再来，所以他要找父母投胎啊。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说，菩萨呢他有轻微的结屎烦恼，他还是有细微的贪嗔痴的，很少很少，但是这个不会让他堕落三恶道，这个也不会障碍他的菩提心，因为他有这个维系的这个贪嗔痴，所以他才能够在父精母血的时候有神识来投胎。投胎以后他还是会遇到佛法身继续精进修持的。所以一般众生是住生死，是阿罗汉是住涅槃，菩萨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再更深一点，佛他知道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这个就是佛。好，不住两边就是指不住空有两边，不住中道，连中道第一义他也不执着，这个才叫真正的无住。所以我在打的讲义里面，请看第四段，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师利千波千臂千波大教王经，这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大愿十大愿。 当文殊菩萨发完十大愿以后，文殊师利又叫曼珠师利，他对释迦牟尼佛说，我以菩萨以圣性愿力，不入三界亦不出三界啊，这个就是圣人的境界。心如虚空，常在如来清净性海真如藏中，安住法界，遍在众生心事体性。到这里一段，文殊师利菩萨对释迦牟尼佛说，什么叫做究竟证悟的大菩萨？他有圣性愿力，性是指佛性，我们的佛性是清净庄严的，所以他用圣性。可是圣性虽然是空寂的，但你不要误认为是断灭，因为一切诸佛菩萨圣性是殊胜的，所以从自性当中他会流露广大的大悲愿心。所有一切诸佛都有不同的愿力，像阿弥陀佛就有48大愿。那你就会问，请问究竟证悟的佛以及大菩萨，他是在三界六道轮回之内呢，还是在三界六道轮回之外？当你这么问的时候，在内跟在外这两个都不是。可是有时候你会说，诶，师父，我看很多观世音菩萨千百亿化身啊，对不对？可以到地狱啊，然后恶鬼啊啊去度众生，他也可以现大梵天王在天上为人说法，没有错，那个只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他那个反射的这个所谓的应化身而去的。所以你不能答佛菩萨在三界里面，因为大答你想说佛跟菩萨在三界里面，那佛跟菩萨也是众生，也在轮回哦。但是你说若佛已经菩萨已经出了三界，那请问他出了三界，那他就离开六道众生，请问他怎么跟众生沟通呢？所以一般世间人的想法就是要么就在里面，要么在外面，这样子相对的想法是虚幻的。假如以中论所谓不生亦不灭，或亦不出亦不入来说呢，佛菩萨应该是不入三界也不出三界，这样子就是这里讲的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因为他不住生死，所以他在六道轮回里面很自在，因为他不住涅槃，不像阿罗汉入了无余涅槃就越不到他，所以菩萨会有大悲愿力，成愿再来道驾慈航。那文殊师利菩萨说，真正证悟的人心如虚空一样广大无边，心可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请你把心、如来跟众生这三个画起来。所以最高最究竟的教法就是告诉你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是我们要去证悟的目标。心如虚空一样广大无边，而它的是没有体性的，是空性的。可是心它可以常常云游在如来这个清净的大海当中啊，真如藏里面，这里的真如是指真如本性，也就是实相，而且他会安住在清净的法界本体上。另外你若去看观无量寿佛经的观经变文图，你会看到观世音菩萨他在他的背后放光，有啊，放六道众生光。佛经里最常常喜欢譬喻就是，佛菩萨怎么度众生呢？佛怎么会知道所有的众生他在想什么呢？他在遍在众生的心事体性里面，你的心意识，你的妄念恶念，佛菩萨在他来看来就像呢反射的镜子一样。所以佛经常常讲千江有水千江月，就是这个譬喻。所以曼殊师利说，我有大悲愿力，以圣性力，只要念我的文殊菩萨的名号，或是嗡阿扎巴扎那帝的咒语，或者念文殊师利十大愿，我会加持有情众生，令他呢罪业跟污垢都能消灭，而且发广大的菩提心，进入真正的菩提大道，证入诸佛无上的圣果。这个称为文殊师利的十种大愿。引这一段我要解释的是，什么叫做不入三界亦不出三界，这样子才是完整的。假如你答佛在三界里，他就是跟 轮回众生一样。你说佛若出了三界，那佛就永远无法跟众生沟通，所以他是不入三界，亦不出三界。好，看回来47页《金刚经破空论》倒数第四行，讲刚才讲无住，现在讲身心。无住跟身心是一体两面的，身什么心呢？很简单，身出离心、菩提心、大悲心、大愿力，乃至于空性见。那从古至今很容易讲的就是身上求佛道，身下化众生的心。对自利而说，身折服自己我慢烦恼的心，所以叫烦恼无尽是愿断。身摄受心，身摄受心是指利益众生的心。你要怎么摄受众生？当然你要无量的智慧、无量的技术、无量的知识，所以要叫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三世一切诸佛不学无量法是不可能成佛的。当然学不学无量法是看你的阶段，可是以究竟要成佛来讲这个还是要学无量法。那有人会说，哎，善财童子53参啊，每一个善知识都说我跟某一个善知识学无量的法，然后从古以来，譬如说观世音菩萨叫做等随顺一切众生大悲法门，没有错，观音法门是专修大悲心，可是你以为观世音菩萨只懂大悲法门吗？难道他没有发愿吗？他没有像地藏菩萨这样的大愿吗？有。难道观音菩萨没有般若空慧吗？有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对不对？观音菩萨他也是通达般若的专家。所以有些人解释说很多善知识只学一个法，错了，他下手处是一个法，但是一通达的时候一切都通达，否则善财童子就不用53参了，他一参不就得了吗？对不对？善财童子第一个老师是谁？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各位就要去体会啊，对不对？所以真正一个法门通达的时候，所有一切法门你都会通达，但是法门无量誓愿学是要经过无量劫的这个众善根福德因缘，透过文思修有次第的学习，你才能够证悟的。好，所以讲对自利而言，你要折服你的烦恼心，烦恼无尽誓愿断；对利他而言，要生摄受心，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你这样子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大悲愿心，是尽虚空遍法界，数穷三际横遍十方，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身心。到这里是一个段落。最后偶一大师在这一段里面，他做一个很深的感触。他当时看到明朝的人说，现在很多一听到般若空慧就取或执着空性，常常就忽略了身心。其实你在执着空性的时候呢，不但你的心啊做不到无住啊，连身心啊一点少分也都达不到，那何况呢生清净心呢？这是偶一大师一针见血啊，就是说明说很多人学空慧也是执着在片面的地方，真正呢缘起跟性空是不冲突的，无住跟身心是一体两面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下手的地方是从哪里？偶一大师说了嘛，生清净心。金刚经常讲性心清净则生实相，但是我觉得生清净心是很好，但是你说真的要做到也不太容易。对，我们上次说菩萨不应注摄身心啊，不应住身香味触法身心，你在色身香味触法中真正磨练啊，你才会看出哦你的心是怎么样。不过假如你还没有做到生清净心假如以禅宗或者以修金刚般若的话，你应该常常问关照自己的念头，我的念头现在是什么，要问自己。再讲得更具体，你应该把握当下，英文讲Focusing on the present moment。 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分享我知道圣诞节快到了，所以全世界大家都在送 email， 所以有些好朋友也送一些 email 给我。我讲一个把握当下的例子给大家听他说很多的众生都常常说 等我学业完成以后，我一定要好好放松自己。生意人常说，等我生意赚了钱，上了轨道以后，我要出国旅行，到处去玩一玩，放开眼界。有些人呢，他说，等我赚大钱以后，我一定再来孝顺父母，让他好好过日子。有些人说，等我买了房子以后，哎呀，我再来停下我脚步，哎呀，忙碌的脚步，现在忙碌脚步啦，没办法啦，对不对？以后再来享受人生吧。有人说呢，等我孩子结婚以后，我再来学佛吧。啊，这样子哦，我现在还是放不下。有人说，等我孩子长大以后呢，我再来好好找朋友，三缺一，对不对？再来好好安心打牌，那时候打牌也不会有妄念。从以上这些例子，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告诉自己，等我什么时候，即等我什么时候，等我什么时候，我再找我们什么时候。可是这个啊，是众生懈怠的借口，这是众生轮回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常常是呢，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遥不可及的未来，似乎我们的生命常常永远耗在等待上。另外一个例子，在美国有两个年轻人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美国人。好，现在全世界经济都不景气，每个人工作都很辛苦。那这两个人是在同一家大公司电脑公司上班，职务也相同，薪水也差不多，但是他们的价值观不同，所以他们的生活完全的不一样。那美国人呢，他想说，哎呀，这个生命很辛苦，他上班一年以后呢，就开始呢分期付款，买了一个很非常漂亮的房子，生活也很舒服，然后每天也做规律的运动，然后呢他一租就租贷款了20年。另外他的同事中国人，你知道中国人是勤俭刻苦的，他说等我有钱以后，我再买一栋跟他一样的房子。结果呢，他住在一个非常破旧的公寓里，房子又黑又暗，平常也不喜欢运动，整个房子就像快倒下来的塌下来。每一次在苦难的时候，他都告诉自己，我省吃俭用熬过了，总是上会有让我自己达到的。结果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希望呢钱够的时候再买房子住舒服一点。21年以后，这个中国人终于如愿以偿了，跟他买在他同一个公司那个美国人的同一栋大楼啊，在左右邻居。那他朋友跟他讲 ,Welcome to live with you, 啊，就很高兴跟你住在一起。可是很不幸的，这个中国人在一年以后得到肝癌就死了。撒手西归，他的朋友啊来帮他送行。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这个就是中国人的悲哀。啊，我先讲我人家送给我的 email, 再说我的解释啊。他说，东方人跟西方人最大的差别，往往是中国人顾虑太多，常常把生命放在等待上，等我什么时候再来怎么样，等我怎么样再来怎么样，我的生命就永远放在虚无缥缈的等待。而外国人有时候在某些角度比我们更实际，他们能够把握现在，把握当下。就像那位美国人一样，他买了房子20年呢，一样贷款，可是20年里面他一样快乐的工作，也一样快乐的享受。可是中国人却不同呀，辛苦的20年房子得到了，可是却因为肝癌而过世了。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最后他说，人人都愿意牺牲现在去期待或换取不可知道的未来，我们常常会牺牲今生辛苦的钱去换取来世的福报或来世的安逸。可是请问，生命无常之下，哪时候等待是真的会到来的呢？所以他最后，我朋友送给我，他说，人生是一张单程的车票，失去了便永远不会再有，千万好朋友别把美好的生命浪费在等待上，请把握当下，把握现在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例子是很好很好的哈。今天是圣诞节对不对啊？圣诞节 Merry Christmas Eve, 明天是圣诞节，我要供养大家应该把握现在，好好修行，把握现在，好好行菩萨道。很多在家居士，我知道你很辛苦，可是你要想，你一天的生活对不对，除了8个小时睡觉，8个小时工作，另外8个小时你做什么？ 不要永远给自己借口说，师父我没有时间修行。当你没有时间修行，你就永远是在轮回。你应该在八个小时当中，先腾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开始种文思修的因，种戒定慧的因。你不要等到怎么说，等我五十以后再来修行，错了。五十岁以后，这个世界已经变什么样子？五十岁的时候，你还有没有体力啊？没有的。你说等我操心儿子完，操心孙子，操心完子还有什么孙孙子啊？人永远操心不完的，是不是呢？你说修行应该是现在就得把握，所以在禅宗禅堂里面呢、师父常常会干啥？看好你的脚下，就是告诉你把握现前一念。你现前一念你都把握不住的话，更不要是说轮回的时候。所以生的时候匆匆忙忙，死的时候也不会安详的。你生都不精进修习，你死的时候还提望东阴身的时候很容易开悟吗？不容易的。你生你都不念阿弥陀佛，你还想期望临终帮你助念吗？当然助念团体还是会帮你助念，但是你自己可能提不起正念啊，对不对？所以我虽然讲了很长很长，无助身心，下手处从身清净心，真正的下手的技巧是把握现前的一念，常常看自己的念头。那在南传佛教里面是叫安那般那念，注意呼吸。人家骂你的时候，你要训练在呼吸上，深呼吸，深呼吸，嗔心呢就会消失。当境界来的时候，色身香味触法迷惑你的时候，你就深呼吸。当然呼吸当中你也可以加上念咒，也可以念佛，你可以也修止观，但是这个功夫是要常常训练的。所以听好，做一个譬喻，假如你跟朋友一起去吃一个茶冻啊，现在果冻，果冻呢吃了以后呢，你会觉得啊非常的好，在那个果冻碰到你的舌头，上次我讲耳朵转身层，对不对？现在注意听，我讲舌头怎么转胃层啊。当你吃一样很好的东西的时候，修解脱道的阿罗汉会说，哎呀这个果冻好吃，接下来他就称染浊心了。那他要看自己的念头，不能让他再产生染浊，他会观什么？这个果冻是不净观，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四念处第一个要观身不净？不但身不净，你吃的饭也是不干净的。你今天什么叫做佛门叫药食啊？你今天为什么要吃东西呢？吃东西只是要来治疗你这个身体的。所以佛门里面提倡过午不食，或在家居士晚上少吃一点，那是好的，不会增长你的贪心跟欲望。最重要是说，你吃完以后你有没有留恋跟执着。有些我的朋友他住在都市里习惯了，一下班或下 lunch time 或 tea time 的时候，第一个冲哪里？百货公司啊，没有冷气我实在受不了，没有喝一杯呢奶茶呢我无法活下去。当他讲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他的心就是执着在冷气上呢？留恋在这个奶茶上呢？可是你要想想，伊索比亚的难民没有冷气他也过得活下去啦，没有奶茶他不是每天也过得很健康吗？我们人类文明啊，太多的享受，相对有太多的执着，英文叫 attachment。所以阿罗汉呢，他在吃东西的时候他会观这个茶洞是不干净的，他吃饭的时候也观这是不净的，就不会增长他的染浊心。万一吃完以后他还留恋那个茶洞的话，他下次他就不吃。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严格的过午不食，严格的为什么说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所以他是在东西碰到舌头产生味觉的时候，那时候你要观你的受相应，从这里去断自己的。所以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吃饭它都非常慢。所以在南传托钵吃一顿饭可能一个小时跟一个半小时乃至于两个小时。有人会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没耐性啊，怎么不赶快把它吃完它？其实你的心就是急躁心嘛，对不对？它就是在行住坐卧当中就是训练看你的念头。那菩萨会怎么样呢？菩萨吃了这个果冻完了以后呢，他就会问，假如我还取着这个留恋的话，那请问执着的是我的舌头呢，还是我的味道呢，还是我执着外面这个茶洞？ 他就会去观空慧。他想，这个茶洞不管是用绿茶做的、红茶做的，或是用奶茶做的，都是一样嘛，对不对？可是有一种众生，就是他绿茶吃习惯了，红茶来的他就嫌不高兴，奶茶来的他就嫌品味不高，对不对？他会生分别心。另外，菩萨他不会说好，我就不吃茶洞。菩萨会这样，有茶洞的时候我就吃茶洞，没有茶洞我也没关系。他心中不会想，哎呀，明天呢，我要赶快再去看看有没有茶洞。他不会这种染着心。第三，菩萨还有不同的，茶洞来的时候，他还会把它分割，不但自己尝一块，他还会给父母、给朋友、跟一切众生分享。所以菩萨是在境界来的时候观他是空性，但是看他怎么运作他。再举一个例子，你吃饭的时候或茶洞的时候，是不是餐厅有时候也会放蜡烛啊？蜡烛是火，火以菩萨道来讲它是观空性的。火你知道，放了火可以把整栋大楼也摧毁的，可是火也可以取暖的，所以火本身没有好跟坏呀，差别是在哪里？你用什么心去点这个火，对不对？同样刀子也是这样，刀子可以杀人，可是刀子也可以煮很好的菜，饭菜去供养很多很多的人。你看很多佛教大法会的时候，不是很多人做香积厨吗？他也是拿着菜刀啊，但是你看到他为什么生欢喜心？因为他没有杀心嘛，对不对？可是你看到杀人犯，为什么看到他拿刀你会恐怖心？恐怖其实不是恐怖那个刀啊，刀子你天天都看啊，恐怖是因为对方的杀心反射给你那个气焰啊，你的生命受到伤害。所以你是用欢喜心做香积厨呢，还是用欢喜心不，还是以嗔心拿刀要伤害众生呢？同样的，我记得王永庆也讲过一段话，他很好，他说呢，这个我们常常心中有很多蜡烛火柴，对不对？你看啊，你要呢建，你看我们租一个房子或买一个房子都要经过好几百万，对不对？花个二十年三十年贷款，但是呢一根火柴整栋大楼就可以摧毁的，对不对？你排积木也是这样啊，对不对？你要排一个很高的大楼，可是呢一不小心错误的想法或错误的动作，乃至于呼吸太强，整个积木砰下来都倒了。所以我们常常也讲，学好要三年，学坏三天啊，对不对？那差别在哪里？心的力量不同。所以菩萨他看到茶洞的时候呢，他是要去面对境界而说的。所以对阿罗汉来讲，他会说断烦恼而取菩提，断生死轮回而取涅槃。菩萨不是，转烦恼为菩提，转秽土当下就是净土，转烦恼当下就可以升起菩提，这就是菩萨修行的不一样。那有人就会问，那师父假如你用这个譬喻，好，我们以吃茶洞来讲，那求生净土的人怎么说呢？很好，这个问题问得好，我继续说。假如求生净土人会这样，你虽然能够观照自己，这个茶洞来的时候你能够知道自己用什么心去处理茶洞，第二你吃了茶洞以后呢，你还不有染着。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是不是你每一次看到茶洞你都能够正念分明控制自己啊，对不对？有时候呢，你睡着了，人家把你塞茶洞进去，你还不是也吃下去咯？有时候没有茶洞的时候你会起嗔心咯，有时候茶洞多的时候你也会生啊贪欲心咯。所以求生净土的人是怎么样呢？是看到茶洞跟看到火的时候呢，他还没有控制转变外面的能力，他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正道无生法忍，成愿再来的时候，他看这个茶洞跟看这个水晶杯跟看火，他能够心能转静则同如来，这是楞严经讲的，心可以转境界。他火他可以看到这是空性，而且他可以火有神通力把它变化，火可以帮助爱斯基摩人啊，火可以帮助呢被这个所谓的冻伤的人啊，对不对？或寒冷的人，而且这个水晶杯呢它还有神通力可以变化。一般人拿这个水晶杯只是满足我执的享受， 可是证了无生法忍成愿再来的菩萨拿水晶杯什么去供佛，买水晶杯人家是去逛街，对不对？是满足我欲，可是他去逛街是什么？布置佛堂啊，动机不同，功德不同。所以你看，水晶杯可以装茶洞享受自己，但水晶杯也可以装油灯去供佛啊，是不是？所以你才知道西藏人为什么在博迪嘎亚或是呢在加德满都大佛塔他愿意供十万盏大油灯，发心嘛，为愿众生，为利众生，愿成佛。最后来极乐，从极乐净土来的菩萨，不但他不会不被境界转，而且他有神通力，可以变化由一个水晶杯变七个，七个变十个，遍布无量无边的世界。目的是什么？广作无量无边的佛事，就是利益众生。所以从极乐世界再来的菩萨，他呢的确确有不同的功德力的哈。所以我要说明的结论，做个总结，就走出离心而走向解脱道的人，是断生死轮回而取涅槃，当然他是圣人。但是菩萨道是以出离心为主，还要发菩提心、大悲心、大愿力，走菩萨道。菩萨道你要度无量众生，就要断无量的烦恼，学无量的法，最后才能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在阿含经里面也有说，佛也是阿罗汉之一。可是阿罗汉常常会想，佛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神通力？诶，我证了阿罗汉为什么没有呢？第二，佛有广大的大悲愿心，为什么我没有？佛他的智慧广大无边，为什么没有？所以在法华会上，佛才告诉声闻成阿罗汉说，你那个是化尘啊，你还没究竟证悟，你想要像我有这样广大的智慧悲心跟愿力，那你要发心，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以法华会上为什么叫回小向大，这个目的就在这里。好，所以解脱道、菩萨道跟成佛的无上大道，它这个是有所不同的。好，接下来再请看《金刚经破空论》47页，请看下一段经文：须菩提，譬如须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世生为大佛？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释迦牟尼佛又对着须菩提说，譬如有一个人，他身非常的高大，身当然是由你的善根福德因缘所显现的，身广大如须弥山一样，那你的意识想法如何呢？这个人的身体是真的究竟的广大无边吗？须菩提人说，的确很大，世尊，可是呢，何以故？佛说非身啊，才是真正的广大的身。先解释一下须弥山王，请看48页，藕益大师的寄诵：妙高山王胜一切，而不取我是山王，报佛非身亦如是，无分别故名大身。妙高山王是指须弥山，胜过于一切，一切是指一切的大小诸山。这一首偈颂是讲有为法，妙高山啊，是比须弥山还广大无边的啊，不，对不起，妙高山我们一般常讲须弥山。须弥山有东胜神州、南瞻部洲，西边还有北边有北俱卢洲，有东西南北。那在这里我只要提醒一下哈，学术上有很长的论辩，有人说须弥山是不是就在地球啊？西藏人解释须弥山就是喜马拉雅山，但是你若严格的去看须弥山的定义啊，现代的物理科学说啊，须弥山是太阳系，其实严格的说啊，详细的论证我就不说了，结论是其实须弥山不在地球，因为须弥山的定义是这样，日月绕着它而旋转，东南西北，所以可见日月是以 一个点为中心。可是你想，假如须弥山在喜马拉雅山的话，那应该它是这样绕着转，而不是冬天东边升起下西边下降，这样了解吗？它是应该绕着它转的。那你说须弥山是在太阳系也不对，现在科学说太阳系没有错，九大行星绕，事实上太阳系还绕着一个广大的行星也在运转。好，有人说是黑洞，有人说广大的银河系里有一个中心点，所以须弥山是应该在太空，以现代科学来讲，所以须弥山不在地球上。否则你想想看，佛说度南瞻部洲的众生，那南瞻部洲不是西弥山南部，那只有古印度而已啊。不对，南瞻部洲范围比我们地球还大，南瞻部洲比整个太阳系的范围都还大，知道吗？否则转轮圣王怎么骑着金轮跟宝轮遍满南瞻部洲一圈呢？印度绕一圈吗？不是的。太阳系绕一圈吗？也不是。整个虚空宇宙绕一圈，所以我这边要说明的是，须弥山不在地球上，在外太空里面，它不一定是有，它是有形体的没错，但是你有缘才可以见得到，因为日月是以须弥山为中心而旋转的。这里讲妙高山王胜一切，是说须弥山在有为法的角度来说，是胜过一切大小的诸山。而不取我是山王，这句话是讲无为法。不取我，这是一段顿号。山王就说，假如哪一个修行的人能够坐落到不执着我的境界，不取我，才是一切生命的主宰。这个生命的主宰就比喻诸山的法王。好，山王是譬喻诸山的法王。抱佛飞身亦如是，抱佛顿号，纵使圆满抱身的卢舍那佛，他所现的这境界是广大无边，所显现的这个相也是清净庄严的法相，这个相也是飞身，飞身就是说相也是虚妄的。我们在受菩萨戒，尤其是梵网菩萨戒，说什么？南无千华台上卢舍那佛，对不对？释迦牟尼佛的菩萨戒从哪里来？从报身佛毗卢遮那佛来。毗卢遮那佛的戒体从哪里来？从清净法身来。所以法身流露出报身，报身流露出化身。所以他的意思说，纵使广大无边的抱佛或抱土，它都是非身，非身是指相也是虚妄的，你不可以执着它的相有多大，大跟小，因为它是非身，所以它才能够随你的心变现广大无边，无分别故顿号名大身，真正证入到无分别的清净无为法，才叫做广大圆满的清净法身。我再讲一遍，大身不是身体很大，不是这个意思，广大圆满的清净法身。因为古来寄送的关系，有时候它局限在用字上。好，那中文常常在一字有多义，这里的大身不是大小，是广大圆满的清净法身。好，看论约48页，论约有人就会问，假如不取一切法，那云何得到成佛的时候叫遍满自在身？佛他有十种自在，其中有一个是身自在、命自在。佛的身他可以随自己而千百亿化身，也可以随众生千百亿化身，所以佛本身是无相也是无身，它可以遍满虚空法界，而呢随心意自在变现，这个叫做遍满自在身。比如观自在菩萨叫什么？观自在，不，观世音菩萨叫观自在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也证到佛一样的境界，能够十种自在。好，你可以去查佛学词典，十种自在其中有一个就遍满自在身。那为了断除这个疑惑，他说非身是名大身，非身就是凡所有的身的相也是虚妄的， 这样子才叫做真正的广大圆满的清净法身。古论云，须弥山王很高大，势力很高远，所以称为大。而现在说不取着比山王的本体，所以说我是山王。这里的我是指主宰的意思，因为我们凡夫常常会这个执着我，所以你就会有我所。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也说，为什么这个所有一切的净土都是呢地非常的平坦，而为娑婆世界呢是高山啊，对不对？高高低低啊。那佛在无量寿经回答，同时在维摩诘经也回答。维摩诘经释迦牟尼佛脚趾一按地，他说你们觉得这个世界娑婆世界是清不清净的，有高山有河谷，可是我释迦牟尼佛是住在与诸佛一样清净一样广大无边的黄金为地琉璃为地啊。所以住的环境是由你的心而变现的。那众生因为有生生世世的我慢，我慢就会产生分别心，所以我们显现出来的环境就有高山，有深谷，有河流，有弯曲，这都是我们分别心所显现。他这里讲我是山王，因为我执着，所以你认为是一切生命的主宰。但是真正证到无分别故，你才会有像佛一样报生佛，受到广大清净的法乐。佛也如是，佛是以得到无上的佛法为法王为本体，所以他叫大身。好，所以我刚才讲大身是指广大圆满的清净法身，而不是大小的大。而不执着这个法王本体的法身，所以云我是法王。佛常常自己讲，我为一切三界之中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是说我证悟了宇宙人间究竟的真理，以法会作为众生的依靠，所以叫法王。那这个法王从哪里来呢？我们有时候也赞叹西藏的上师称为法王，其实真正法王的定义应该是下面讲，以无分别故，就是证入无分别智，这个才叫做法王。所以法王的定义是很高的，就像我们赞叹三界的导师，导师只有赞叹佛，导师没有来赞叹菩萨。可是有时候我们很多佛教徒哦，对这个真实的定义不是很清楚，常常拿来赞叹别人，赞叹的过头啊，我是觉得不太恰当的。下面请看48页倒数第一行，复次须弥山王只是片语，只就是只是一小片的譬喻。